好，这段故事过了以后，又开始回到元春要回来，那就提到有一个人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我们上回十六回讲过，叫贾蔷，蔷薇的蔷。那么这个十六岁的这个男孩子就被赋予一个重任，就到南方江苏去买很多的唱戏的女孩子，因为贵妃要回来了，贵妃回来一定每天有很多的宴会，那么宴会完都要看戏的。那过去贾府他们都是请戏班子来演戏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，我们可能请一个纳卡西到家里来唱歌之类。可是这种因为元春要回来，所以每一天可能都要演戏，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说，干脆去南方买十二个女孩子，这十二个女孩都是唱戏的，可能有点像我们以前剧校的这种学生。那么干脆就让他们组成一个戏班，就住在贾家，所以他们就住了一个地方叫梨香院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梨香院？梨香院是贾府北边啊，荣国府北边的一个小的房子。这个房子是荣国公最初做官不做以后退休养静的一个地方，叫做梨香院。那么这个梨香院后来拨给了薛姨妈，还有薛蟠、薛宝钗，他们这一家人进京的时候，就由他们这一家人住在梨香院。那么现在梨香院就让出来了，因为薛姨妈又搬到别的地方去，就把梨香院给了这个唱戏的这些女孩子。所以文官、灵官、方官这些唱戏的女孩，唱戏女孩大概都是八九岁开始学戏，可能十二三岁就开始登台演戏的啊。过去这种习惯都是比较小。我想大家知道，中国古代的戏班子啊，它非常预防这种比如说男戏子、女戏子之间的混乱，所以戏班通常就是全部是男性或者全部女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定会有一个情况出现，就是反串。所以有男戏班里面一定要有演女角的，比如说梅兰芳、程砚秋，我们说四大名旦，四大名旦四个演女戏演得最好的全部是男性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十二个，比如说灵官，他是反串，他是唱花脸或者唱老生，唱男性角色的。好，所以这是过去戏班子里面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全部是同一个性别，然后他们就是扮演各种不同的戏路。那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戏剧上的一些表现。那除了买这个戏班子以外，同时因为大观园里面还有道观，还有尼姑庵、佛寺，所以还需要尼姑，最后就买了一个尼姑，就是妙玉。妙玉是十二金钗里面的一个人啊，所以大概在这一段可以看到十二金钗里的妙玉的第一次出场啊，就是有一个带法修行的人，他是苏州人，然后他的祖先也是读书仕宦人家，是做官的，可是后来家道败落了，所以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女孩子从小身体不好。那么过去一般的家庭会有一种迷信，就是说身体不好，甚至不只是自己身体不好，有时候父母身体不好就会把他送到庙里去住。那我不知道现在台湾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习惯，我记得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小时候告诉我大哥，以前他们就会小时候说不，父母身体不好就把他送到庙里去住，其实有点祈福的意思。所以妙玉就住在庙里，那么后来在庙里长大，他自己家道又败落，所以他就做了尼姑，可是是带法修行啊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妙玉并没有落法啊，她只是带法修行。那妙玉这个女孩子十八岁啊，她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是非常重要一个角色。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注意，《红楼梦》里面名字有玉的人非常的少，宝玉、黛玉、妙玉，还有一个蒋玉菡，大概只有四个人啊，只有四个。所以对于作者来讲，现在很多人在考证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轻易用到玉这个字，玉对他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是含着玉而诞生的，而黛玉是跟他天上有缘分的那一个草，所以叫做黛玉。妙玉一般认为是宝玉的佛缘，所以妙玉这个女孩子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很特别，在十二金钗里面，她就是住在贾家的一个庙当中修行。那修行当然所有的宴会啊这些她都不能出场，可是你会发现妙玉扮演了很特别的角色，就是她把一个庙弄得漂亮得不得了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大观园里红梅花开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个庙，可是妙玉很洁癖，她非常爱干净，然后很高傲，因为她是过去做官的人家出身的。所以有一场戏后以后你会看到，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后，贾母就带着刘姥姥说，哎，我们去游园去玩，就到庙里就说，哎，我们坐在这边喝杯茶吧，就贾母说我 第一次来你的庙里，你有什么好茶给我喝？那妙玉立刻就冲了老君眉，有最高贵的一种茶，然后用宋朝的瓷器杯子装出来给贾母喝。啊，就是连喝茶的那个杯子都是宋朝的古董的瓷器。那贾母就喝了一口，以后就说：“哎，真的很好。”然后就递给刘姥姥说：“你也尝一点。”那刘姥姥就喝，刘姥姥当乡下老太太，哪里喝得出什么老君眉？她也不知道那个宋朝瓷器有多珍贵，她就喝了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贾母、刘姥姥走了以后，妙玉就跟小尼姑说：“把这个杯子丢了，她不要了，因为刘姥姥喝过了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妙玉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个性的人，就是她的洁癖到惊人的地步，就是她讨厌脏的东西，那么甚至她会害怕把她自己整个品格降到像刘姥姥那样的部分。所以过去林语堂曾经讲过，十二金钗里她最不喜欢的一个人就是妙玉，她觉得妙玉很作假啊，就是假装清高清修。那妙玉的下场其实很惨，最后妙玉是被歹徒强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记不记得第五回，宝玉曾经做梦到了一个地方，太虚幻境，打开那些抽屉，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一首诗在讲他们家里的女孩子的命运。曾经有一个是玉，就讲玉洁何曾洁，说你想干净清洁，你何曾真的干净清洁了啊？玉洁何曾洁，就讲这块玉掉到烂泥当中，其实就讲妙玉。因为妙玉其实在暗恋宝玉，她非常爱宝玉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可大家都不敢讲，因为他是在修行的人，你不敢说，哎，他爱宝玉这件事情啊。以前人当然很多这种忌讳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每次那个红梅花开了，每个人都要去要，那妙玉连门都不开，他想着你们哪里配要我给你们红梅花，然后大家就去拜托宝玉说：“宝玉，你去要一红梅花。”然后过一会儿，宝玉就从庙里出来，就拿了一个花瓶，上面一支最漂亮的红梅花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妙玉会把梅花给宝玉。那这些地方当然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非常细微的东西，就是说我们觉得，我并不赞同林语堂的讲法，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悲剧啊，就是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喜欢妙玉或不喜欢妙玉。妙玉的悲苦是他修行，而在修行里其实他的欲望未了，他的人尘缘未了，他爱宝玉。那我不晓得，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，她在特殊的环境里，最后她去修行做了尼姑，然后她喜欢一个人，而这个喜欢也不过就是把别人要不到的梅花给了她，你会觉得她很不好吗？我有时候会这样问我自己啊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我不会觉得妙玉是特别让我不喜欢的人，我只觉得《红楼梦》越读下来越觉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命运的悲剧而已啊，就是妙玉也是跟其他人一样，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那个部分啊，所以他被称为妙玉，他有玉这个字，他是跟宝玉有缘分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考证，现在讲到的宝玉、黛玉、妙玉、蒋玉菡这四个有玉的东西，都是因为宝玉的关系，都是因为玉。所以里面曾经有一个丫头叫红玉，最后王熙凤说，干嘛就叫玉，就改它改成小红，就把玉改掉，意思说你不要用玉。所以用凡是名字用到玉，绝对不是普通的。那蒋玉菡是一个反串的一个男的戏子，那他曾经中间有一段被宝玉在外面包养，所以他身上有玉，他是跟宝玉的肉体上的玉。妙玉是佛缘，黛玉是仙缘啊，所以注意这四个玉的关系，就是在《红楼梦》里面连贯下来的四个玉都有跟宝玉的关系，就是肉体上的缘分，还有佛缘跟仙缘。黛玉跟妙玉都跟宝玉没有肉体上的关系，一个是仙缘，一个是佛缘。那么真正跟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是蒋玉菡啊，就是这个戏子啊，后来娶到袭人的，娶到袭人的这个戏子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大概以后注意一下妙玉的出场，以及妙玉在这个小说里扮演的这个角色，因为他是一个仕宦人家出身。然后虽然做了尼姑，他还是很高傲，所以他就觉得，我今天要到你们贾家，你们要用请帖来请我，我才去。所以最后，贾母跟王夫人都觉得好，就下请帖，那么请他，请他过来，所以他就住到了这个贾家去了。